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刚读第一章，你不知道箴言是什么；第二章，你也不知道箴言是什么；一直读到第八章，你就知道箴言是什么了。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圣经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是有人格的，那个人格化的智慧就是基督自己。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他了。如果你读第八章的话，第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设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智慧就是基督自己。那么你读到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好久好久，许多人读约翰福音以为那里的道是希腊人所讲的道，不，那里的道就是箴言的智慧。所以现在你来读箴言，你发现和我们普通读之字家训完全不一样。原来箴言里面所指的智慧乃是基督的化身，所以如果你没有读到这一点，你根本就没有读懂箴言。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清楚。那么到底整本的箴言讲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么箴言最清楚的，你就是把它分成两段，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段，第九章到三十一章是第二段，就完了。那么第一章讲什么呢？第一章讲智慧。第一章到第八章讲智慧。那么第九章到三十一章讲什么呢？第九章到三十一章讲智慧的智慧之子。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这些没有得救以前，没有得救的人，从前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是愚昧之子。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了。那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到底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这些智慧之子。那我们这些智慧之子是怎么回事呢？你看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原来智慧就是基督自己，他要盖房子。那么他怎么盖房子呢？教会就是他的房屋，但是他要用柱子来盖他的房屋。那么他从哪里得的柱子呢？智慧就凿成七根的柱子。所以你去读九章到三十一章，你应该能找到七根的柱子。哪七根？今天我不告诉大家，资料里面也没有，你们要好好的去看。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有一次专门讲箴言，因为箴言实在是一本很宝贵很宝贵的书。那么这七根柱子代表什么？这七根柱子就代表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箴言特别是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身就是基督自己，同时呢在他的教会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就把我们凿成一根柱子一根柱子一根柱子。我们本来是泥土，现在变成石头，最后呢变成柱子。那么这些柱子乃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经过发展后就变成基督的性格，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不光是个性情。基督的谦卑在我们身上不光是来了又走了，基督的谦卑在我们上变成一个性格，不走了。这是什么？这是根柱子。那么然后我把所有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就是基督的人格，基督的人格就是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所有的柱子都加在一起，就是那个房屋，那个房屋就是教会，那个教会就是把所有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就是基督的人格。所以人来到教会里面，人碰着什么？人碰着基督。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整本的箴言。到了最后一章呢，你知道最后的二十二节是个字母诗，很有趣很有趣的，那就是最后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在交朋友在追求对象，常常用这一段圣经送给别人。那你暂时借可以，不要借了不还。那这一段圣经最主要的讲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荣耀的教会。今天最后主回来以前，怎么会得到荣耀的教会呢？乃是因为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所以你这样来读箴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会光光读出诸子家训来，在这里你看见有基督的性格。那么这个基督的性格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律法，是在地上，就是天上的律法执行在属天属地的生活里面。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是属地的生活，但是所有的律法是属天的律法，而那个属天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血和肉的一部分，就是基督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箴言是个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不止如此，你读箴言的时候要把它和马太福音前后对照的。你读到马太福音刚开始有一个聪明的人，有一个愚昧的人，因为聪明的人就把这个房子建筑在磐石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然后又有一个愚昧的人。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到了二十五章，有一个聪明的童女，有一个愚拙的童女。那个聪明和愚拙和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聪明和愚拙是完全一个字。好了，你读箴言，你需要去找，你可以找到智慧的人，你也可以找到聪明的，也可以找到愚昧的人，然后你看见和马太福音那两条线就完完全全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整本的箴言。我想关于箴言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个传道书我们知道也是一首诗，那这一首诗呢，我们知道是所罗门写的，那么我们有十分的证据相信是所罗门悔改以后，他曾经有一度因着飞兵的包围拜了偶像。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就问说，到底所罗门有没有悔改？那么有的人相信说，所罗门悔改了以后，他写传道书，也写了雅各书。这是有许多人是这么看法的，因为从传道的书里面就看见说，虽然所罗门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他最后他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下。所以请我们记得，日光之下，现在这里有一个叫大卫的儿子，他没有说所罗门。为什么？他说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原文就是召集人。当时你知道吗？因为所罗门的智慧威震全世界，所以他变成召集人，全世界人都来听他，听他的智慧话。现在因为他跌倒了，因为他拜了偶像，因为他失败了，他再也不提他自己的名字。所以你知道他只说我是个传道者，我只是个召集人。他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是虚空，如捉影如扑风。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传道书会不会太消极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好的书。我们可以拿传道书，拿所罗门来做例子，有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最后呢，虚空的虚空。虽然他家财万贯，他还是睡一张床。他家财万贯，他每天晚上只能占一间的卧房，他不能占两间的卧房。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那么传道书的答案是哪一本书呢？是雅各书。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在一千零五首这么多的诗歌里面，最好的一首歌是什么歌呢？就是雅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清楚吧，约伯既是神工作的开始，约伯他一共说了四十个到五十个我我我，到最后他在炉灰中懊悔自己。这是约伯记，神借着约伯记叫他失去他的自己。但是到了诗篇，这人在复活里面把赞美把感谢归给他的主。然后你看见说箴言， 他就经历了基督里面一切的智慧。因着看见基督里面一切的智慧，现在他能看见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那么只有当我们在日光之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虚空。所以不要忘记了哈，佛教是让人看破红尘，什么都是空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是没有得救以前是空的，得救以后就不空了。没有得救以前是虚空的虚空，得救以后呢是歌中之歌，这就是雅歌。所以你知道吗，所罗门写了三卷的书，一卷是传道书，一卷是箴言，一卷是雅歌。传道书好像我们在外院一样，因为在外院有太阳的光，在日光之下，所以虚空的虚空。那么现在呢，你读了箴言，箴言就好像被带到圣所，感谢主，这里有灯台的光，有灯台的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到智慧了。但是真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真的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的是雅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雅歌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主，主与我们就有了连结，就有了对话。那个对话的记录呢，就是雅歌。所以弟兄姊妹，雅歌很稀奇，这里雅歌是所罗门的歌，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女子，名字叫什么，叫苏拉密。这个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如果念快的话，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根本是一个字。这个所罗门是阳性的，苏拉密是阴性的。所罗门王是指他是平安的王，苏拉密告诉我们，因为他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平安之后。那现在呢，雅歌乃是所罗门和苏拉密的对话，乃是指着我们的主与我们之间的对话。征战已经过去了，大卫已经流了血了，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复活的基督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与升天的基督在圣灵里面能够有来往，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祷告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话就变成我们与主之间的对话。所以雅歌可以说是整个诗歌里面的最高峰，最高峰。不过我们现在只剩下几分钟时间，我很快的稍微说明一下。许多人读雅歌的时候都想知道这个雅歌背后是不是一定有个故事的，所以这个雅歌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才有雅歌呢？那么你知道很多人呢就在那里读圣经，读圣经，读雅歌。那么读来读去呢，后来他们发现呢，这个雅歌里面有三个人物，一个是苏拉密，一个是所罗门王，一个所罗门王，还有一个是牧羊人。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苏拉密女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那对这个牧羊人呢，这个苏拉密女的称呼呢是良人，我的良人。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呢，很明显的这个雅歌背后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所罗门王，一个是牧羊人，一个呢是苏拉密女。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个雅歌书去猜想到底这里面什么样的情节呢，那么他们就说其实呢，这个最爱他们彼此相爱的故事呢，不是所罗门跟苏拉密之间的关系，乃是牧羊人跟苏拉密的关系。这个苏拉密呢，那他的良人是，所以呢所罗门呢就变成第三者了。那么根据这一班弟兄姊妹，根据这一班读圣经，他们读来读去，他们得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呢所罗门用尽他所有的荣华富贵，希望能够赢得苏拉密女的心。但是呢，因为苏拉密女见过了牧羊人，他们已经有了感情，所以尽管所罗门怎么诱惑他，最后呢他仍旧回到牧羊人的身边。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爱情重水不能熄没，大水也不能淹没。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 这个故事如果你讲起来就非常的动人了。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所罗门就变成坏人了。那么这个谁是主角呢？牧羊人和这个谁呀、啊？和苏拉密女士主角。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个故事这个说法是很近代很近代的，因为他们要替雅各要找到一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呢我们知道雅各里面的对话大家才能够明白，因为如果你把它摆在一个不对的背景底下，那些话就不对了，所以他们觉得只有在这种背景底下才对。不过这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这样想法的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雅各是在东方的背景底下写的诗，不是西方背景底下写的诗。那么今天这种的想法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时在圣经时代那个背景是怎样的，所以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好不好？这个建议非常非常的感动人。你们今天如果到书房里面去看，有很多很多节雅各的都这样讲，一定是三个人，一定是三个人。但是因为什么？到底是三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到底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个故事在那里呢？我在主面前一直在那里找，一直在那里找，一直在那里找。后来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会不会呀、啊，我们通通找错了？会不会这个故事根本就发生在历史里面？不错，这个雅各是有个故事背景，而且是个真实的故事背景。那个真实的故事背景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900年前。然后你看见说这个所罗门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不过你要记得一件事，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罗门和牧羊人是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所罗门是王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从旧约来他们都等候弥赛亚，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王。所以从历史历代犹太人都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们等候弥赛亚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的主是所罗门，是升天的基督，是复活升天的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灵里面能和他有交通，所以这段话很自然是所罗门和我们的对话，这个毫无疑问的，很自然很自然的。但是今天有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他是王，但是自从他升天了以后，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中他已经是王了。虽然我们没有见他，我们却是爱他，在灵里面我们能和他有交通，所以就这一面来讲一点都不错，他是王。但同时他是好牧人，同时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没有降生在王宫里面，所以你所碰见的是牧羊人，是个好牧人。你所碰见的不是皇宫里面的华丽，没有，你所碰见的乃是田园的故事，乃是说我的良人，求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牧羊人的一面，那就是我们主在地上的一面，那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一面。所以当你这样来读雅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根据历史历的，就是根据历史上的故事，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故事。有一些他曾经来过，他就是那个牧羊好牧人，将来他要回来，他就是那个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旷野里面上来的，看哪、啊、是所罗门的轿，这不是王吗？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来读整个的雅歌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他是我们的王，另一面你看见他是我们的牧人。所以在我们主的身上，牧人和君王是一个的。那么你从这样的光里面来看整本的雅歌书，我想整本的雅歌书就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我想今天我没有时间再往下看了，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到了，我们不能够超过这个时间。所以呢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说，是有这个背景，但是当你来读雅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雅歌书最后一句话说，你这住在园中的。所以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你发现许多的故事都是田园的故事， 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主呼召我们说，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已经止住了。换一句话说，神不要我们光停留在内室里面，神要给我们看见，他要呼召我们与他同去，要和我们和他穿山越岭。当你在内室在宫殿里面与主交通的时候，不错，你能够享受所有的一切。所以你知道很多奥秘派就不传福音了，因为他只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好了，对他们来讲主只是君王。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今天呼召我们说，起来要窜山越岭而来与我同去，因为雨水已经止住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鸣的时候已经到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到世界里面去，到我们的公司房里面去，到我们的孩子面前，到我们的学校，到弟兄姊妹们中间去。这叫做什么？这个就是牧羊人的呼召，这是良人的呼召，叫我们不会光停留在内室里面。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许多多的人，他们就在深山，就在修道院里面做一个奥秘派与主有交通，那样的交通有没有错？没有错。对他们来讲，雅各所罗门只是君王，不是良人，不是那个牧羊人。但是感谢主，是牧羊人把我们带到葡萄园，而且到的有一个园子是核桃园，那个果子不是新鲜的，是去年留下来的。你记不记得主告诉我们要派我们结果子，而叫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今天呼召我们，叫我们出去传福音，就是与主同去，那个果子是永远长存，是核桃园。然后我们到村庄去，我们看看石榴开花没有，然后我们看看葡萄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在那里我们把门内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为着你存留的，不只是有新鲜的果子，也有核桃的果子。所以你看整个的故事都是园子的故事，因为我们应当住在园子里，而这个园子就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雅各书的时候，你能看见一面我们主是我们的君王，他把我们带到内室，在皇宫里面我们享尽了所有一切的丰富和荣耀，这是你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得要与主同去，因为那个良人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了。如果你天天在皇宫里面，如果你在鹅绒的床上，你不需要受苦的，你不需要，你可以享受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弟兄姊妹，主要我们与他同去，要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他在克西马尼园头满了露水，他头发被夜露滴湿。弟兄姊妹，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一面是奥秘派，我们常常在内室里面，常常坐在主脚前与主有交通，但是呢，许多时候因着他的头满了露水，因着他头发被夜露滴湿，我们与他同去，所以我们的头也满了露水，我们的头发也被夜露滴湿。弟兄姊妹，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这个就叫做与主交通。否则你讲雅各书就变成奥秘派，否则讲来讲去讲到修道院里面去了。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个人越与主有交通越不传福音了？没有这件事。你越与主有交通，我们越是与主窜山越岭而去。许许多多的传教士，他们是窜山越岭而来，他们来到了遥远的地方，来抛弃了自己的家乡。为什么？他们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他们不是躲在皇宫里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一面他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另一面他们能够与主同去，能够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雅各。但愿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把雅各书再好好的看一下，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戴德森弟兄的《香草山上》这本书，这个中文的，或者尼弟兄的《歌中之歌》，我想都很有帮，尼托森的都很有帮助。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完了，让我们看完了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的五卷的诗是何等的美丽。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至圣所，不只停留在外院，不只停留在圣所，更是把我们带到至圣所，与他有亲密的交通。 在这里一面我们看见他是王，一面我们看见他是良人，是我们的好牧人，一面我们有内室的交通，一面我们与他同去，一面让露水也滴满我们的头发。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为着你给我们这些话，我们只好向你低头敬拜。我们觉得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何等恩待我们，今天晚上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因为你要我们做一个平衡的人。我们原是你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所以但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写你自己所要写的诗，但愿我们一生都是诗，我们在里面的吐露，我们在里面的倾吐也是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也是诗，叫我们不止在你面前说阿们阿们，我们也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敬拜都归给，敬拜都归给你。我们再说，亲爱的主啊，但愿你的祝福归给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自己。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们。
那我想利用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因为我怕今天我们等到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好不好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何等的喜乐，在这一年新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一同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能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何等感谢你，好仿佛我们像摩西一样被你带到比斯加山上，我们能看见整本的旧约就在我们的眼底。主啊，你的话实在充满了奶与蜜。主，但愿因着这一次当我们在这里用鸟瞰的方式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但愿你圣灵吹气在上面，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到我们对我们说话，一直到今天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当我们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求你再一次吹气在你的话语上。虽然我们是蜻蜓点水式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求圣灵在那里给我们启示。主啊，但愿我们能像以西结一样，在河边我们却看见天为我们开了。主啊，我们何等的欢喜，如果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能与你面对面。所以主啊，但愿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再一次听见你的声音，再一次能感觉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晚上你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用你的话叫我们发酸的手 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再一次得到鼓舞。主啊，特别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但愿是你的话带领着我们走这一年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的话真的像当初的云柱和火柱一样，让我们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愿这一年是与你同在的一年，但这一年是你的话率领我们的一年，但愿这一年也是我们顺服你话的一年，但愿这一年更是你的话改变我们，叫我们能磨成你儿子形象的一年。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们告诉你说，主，这个身体是你的，我们再一次放回你的手中。主啊，但愿你自己来雕刻，你自己来使用，你自己来变化。主啊，你怎么做都可以，主啊，只要照着你自己的喜悦。主，但愿照着你自己的美意，把你自己最好的能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主，现在我们就求你再一次给我们一个 有从天上来的亮光，但愿这个光乃是从你的话语里面照射出来的。听我们的祷告，也安静我们的心，但愿在这个机会我们求你无论说话听话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主啊，但愿不只让说话的人有说得出来的口才，也叫听话的人有听得进去的耳朵。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说话听话都有一颗受教的灵，让我们听见你从天上来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